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七旬仲伟玲被迫害的皮包骨，生命垂危；姚桂珍被上海女子监狱强制洗脑迫害致病危；被胁迫去法院，山东薛连霞被非法判刑三年；内蒙古赵淑芝乘车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16号，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伙同连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诱骗法轮功学员仲伟玲女士到法院所谓收监。仲伟玲被劫持到连云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被迫害的皮包骨头，生命垂危。据狱警说，因中共百年庆，看守所每天新增关押人员两三百人。今年71岁的仲伟玲原小学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被非法劳教两年，老伴高传斌曾为中共军队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警察绑架，遭劳教判刑，被迫害的九死一生，几乎残废，退休时又被扣17年军龄及副营级干部待遇。2015年，高传兵、钟伟玲夫妇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钟伟玲被警察绑架，劫持到连云港看守所非法关押，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腰疼背驼，两腿行走困难，还被迫害出严重的糖尿病，满口牙齿脱落，仍然被强制干奴工活。2016年3月，钟伟玲被法院秘密开庭，枉判三年。2021年6月16号，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伙同国保大队诱骗仲伟玲到法院，把他劫持到连云港市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宝山区法轮功学员姚桂珍女士2021年5月26号被劫持到上海市松江女子监狱，监狱为逼姚桂珍放弃信仰，对她进行强制洗脑，强迫按手印。姚桂珍的血压升至260，监狱拒绝家属保外就医的请求。今年60多岁的姚桂珍2019年4月遭警察绑架，被劫持到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7月29号，姚桂珍被静安区法院枉判4年3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之后被劫持到上海市松江女子监狱。2021年6月12号，姚桂珍家属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说姚桂珍现在血压高，让家属6月15号去监狱，他们安排医生跟家属讲姚桂珍的情况。家属到监狱后，医生称姚桂珍被送到医院时处于病危状态，经过医治目前已趋正常。家属当即就和监狱方面要求保外就医，狱警却表示姚桂珍的身体没达到保外就医的条件。最后，狱警让家属写下我了解我妈目前的病情这几个字。目前，姚桂珍已经被非法关押两年多，家属非常担忧。上海市女子监狱为了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已经曝光出来的迫害手段是非常残忍和阴险的。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轮功学员薛连霞女士2020年11月6号在大珠山某小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五天后薛连霞被黄岛区大珠山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来派出所勒索他女儿5000元保证金，薛连霞才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2021年5月以来，薛连霞一直被派出所、检察院、法院人员骚扰，并要求他在构陷材料上签字，被薛连霞拒绝。2021年6月21号，薛连霞被胁迫去了法院就没回来，他家人听说薛连霞已被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旗法轮功学员赵淑芝女士2020年4月乘大客车被拦截绑架，遭非法判刑三年，目前在呼和浩特第一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这是赵淑芝第九次被中共绑架迫害。 赵淑芝今年63岁，朴实善良。1999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之前患有的神经性头痛、心脏偷停、胃痉挛、尿道息肉等多种疾病都好了，无病一身轻。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赵淑芝因为坚持信仰，遭中共当局非法关押三次、非法劳教三次、非法判刑一次、洗脑般迫害一次，死里逃生，夫离女散，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内蒙古扎兰屯市国保大队在大队长王文生的支持下，一直在骚扰他的家人。2020年4月9号，赵淑芝乘坐由扎兰屯市往返莫旗的大客车，在莫旗客运站被乘警拦截，后被绑架到内蒙古阿荣旗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赵淑芝被扎兰屯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并被勒索罚金2万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举办集会和汽车游行，揭示弊益良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26号，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万锦市的太古广场举行了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集会，集会结束后又进行了汽车游行。武汉肺炎从爆发至今已导致全球1亿8000万人被感染，超过390万人死亡。疫情以来，一直在给海内外的中国人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在集会上说，中国人躲开瘟疫有两个好办法，一，选择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邪恶；二，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具有强大的正能量。不幸染上变种病毒的刘任先生在集会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三退和念九字真言让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希望更多人明白这是躲开目前瘟疫大劫的出路。来自大陆的刘任介绍说，今年1月底他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2月初症状变得严重，再检测结果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英国变种，他在加护病房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长达15天。3月16号，刘任康复出院。他说，我非常明白是什么救了我的命。我在加护病房 ICU 昏迷的十多天里，做了很多梦，细节都不怎么记得了，只记得法轮功学员教的九字真言和梦到去看了神韵。刘任表示，我就一心一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所以我康复得很快。医生也说，你恢复得真快，原来还准备要送你到另外一个科去做康复，现在看来不需要去了，你可以回家了。他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把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不相信中共的谎言，我相信法轮功，是他们让我做了三退，是他们告诉我危难中要记住九字真言，我才在最危险中得以死里逃生，我的受益也想让更多人知道。集会结束后，四个游行车队分别在石家堡、万锦市、北约克、列治文山等地环游，向民众传播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6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清零变成讲真相的好机会。身边同修正念面对清零故事数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4号。很长一段时间都看到明慧网有很多同修针对清零的交流。在此也想和大家交流几例身边同修正念面对清零，把清零变成讲真相的好机会的实例，旨在与同修们共同提高增强正念。同修 A， 要把我的名字划掉绝不行。去年6月的一天，两个警察来到 A 同修家，坐定后就表明了来意，只要表个态不练法轮功了，立即就把他的名字划掉。本来 A 同修还不以为然，也没打算正面回应练还是不练，可是一听到说要把他的名字划掉， A 同修顿时惊醒了。于是 A 同修一点不回避，从自己修炼那年开始讲起，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怎么走进大法修炼，修炼大法后自己有哪些变化，被迫害后自己遭受到了些什么迫害，迫害中中共制造了哪些谎言，以及当前出现的瘟疫的原因，以及如何才能躲过瘟疫。最后 A 同修告诉两个警察，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警察一直认真地听着，到走时感觉心情也挺轻松，再也不提要把 A 同修名字划掉之类的事了。事后 A 同修交流时说，我当时一听要把我的名字划掉，我意识到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虽然我不精进，但是我也是师父的弟子啊，另外空间都是登记在册的啊，这把我的名字划掉了那怎么行。同修深有感触地说，自己很惭愧啊，长期都不怎么精进，甚至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可是邪恶始终没忘记你啊，到了迫害20多年后的今天，还要让你表态不练了，甚至说出要把你名字划掉的话，这不是我们自己不精进才导致的吗？现在 A 同修也精进起来了。同修 B， 来了就是缘分，快坐着说。B 同修与老伴儿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平时老两口经常结伴出去讲真相，三件事都做得很好。去年11月左右，老两口在儿子家帮忙带孙子，一天两个警察找上门来。B 同修开门后赶紧让进屋，起初两个警察气势汹汹，我们不进来了，我们就是来看看。B 同修没被带动，赶忙拉起一个警察的胳膊，来了就是缘分，来来来坐下说，我又有好多话想说。一边赶忙叫老伴去屋里发正念。两个警察坐下后拿出一张白纸对 B 同修说，你要是不练法轮功了，那你就签个字，你要是还要练法轮功，你就不要签字。 B 同修说，这么好的功法我怎么能不练呢？你们还不了解我，我好好的跟你们说一说。 B 同修告诉两个小警察，自己当年是浑身几十种病，医院都判了死刑，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人介绍走进大法修炼的，通过修炼自己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从修炼到现在20多年了，一片药没吃过，一分钱的医保卡没花过。当年自己是全家人的心病，后来练了法轮大法，成了全家人的顶梁柱，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照顾老伴儿，照顾孙子，
还要帮儿子、儿媳妇打扫卫生、买菜、做饭。不练法轮功，怎么可能做到？毕同修也给两个警察讲了三退保平安，讲了现今的大瘟疫，并分别给两个小警察做了三退。之后，两个警察态度也缓和了，对毕同修说，这个是你个人的信仰，我们今天也就是来看看，你不签就不签了。最后，两个小警察要走，毕同修拉着他俩，告诉他俩一定要记住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 C， 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同修 C 几年前曾被当地国宝欺骗到派出所，最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因承受不住压力，违心地写过保证书。从看守所出来后，既痛苦又怕，一直不敢正面面对警察等的骚扰，都是丈夫、儿子出面抵制。今年四月份，丈夫接到派出所电话，本还想像以前一样，可是这次电话那头说非要找 C 同修本人。 C 同修接过电话后，那边说要到家里来看看他， C 同意了并约好了时间。两天后的傍晚，三个年轻警察来到 C 同修家， C 把他们请进屋，看到一个警察胸前别了一个摄像仪，当即表示，你取下来，你这样不尊重我，就请你们出去，我不欢迎你们。那个警察取下了摄像仪，随后 C 请他们坐下，开门见山地问，是不是因为我练法轮功而来？三个警察笑笑不吱声。 C 于是说，我心中也憋了好多话，今天就好好的说一说。于是 C 把自己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自己是怎么按照李洪志师父要求的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在生活中不贪不占小便宜，买菜买东西遇到多找了钱的都如数退回，因为修大法做好人为别人着想，曾将自己另一套住房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给一家小孩上学的，并且一直没有为了利益提高房租，直到他家的孩子毕业，那家人万分的感激。同时 C 也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到现在20多年了，身体都非常健康，从来没去过医院，全家的家务活都是自己一个人做。 C 也给三个警察讲了自己几年前是怎么被国宝骗到派出所，然后送到看守所关押的，也讲了自己在邪恶的压力下违心的写保证书的痛苦。 C 说，你们不是想了解我吗？这就是我。三个警察静静地听着，也没提清零，也没提签字的事。最后 C 还给他们讲了三退，他们都点头同意。同修弟，像平时对世人讲真相一样对警察讲。同修弟70多岁了，老伴儿不修炼，他自己平时三件事做得也很精进，几乎每天都带上小册子等出去讲真相，送小册子劝三退，但是一直以来对于警察的骚扰等都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去年的一段时间，派出所警察频繁跟他联系，甚至还要求他配备一部手机，保证随时能联系到。地同修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做，但是也没有堂堂正正和警察讲真相。今年警察找到了他的住处，非要见面，于是地同修跟他们约在居住小区的花园里谈。这次来了几个人，其中有警察，地同修放下了顾虑心与怕心，像平时对世人讲真相那样慈悲祥和地向这几个人讲了法轮功是什么，中共迫害法轮功编造的谎言，古今中外的预言，当前的瘟疫以及救命的灵丹妙药，也讲了自己修炼大法的身心变化。 几个人听完后都表现出轻松愉快的表情，走时还叫地同修要多保重。最后，以师父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照顾病重的老伴中修自己，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4日。现在我老伴儿卧床不起，生活上需要我照顾，但他也支持我出去讲大法真相。有时我照顾好他以后就说，我出去一会儿啊，他说出去救人啊，去吧。即使有时出去两个多小时才回来，他都没事儿。事情还得从三年前说起。一，老伴儿脑干出血，18天痊愈出院。那年春季的一天，老伴儿在回家上到二楼时，突然感觉头晕恶心，就靠在楼梯上，手紧紧拽着楼梯扶手上到了三楼，然后慢慢地坐到了地上。这时三楼的邻居开门出来，看到坐在地上的老伴儿，就问，大爷你怎么了，怎么坐在地上？老伴儿一手捂着脑袋说难受，一手指着自己的上衣口袋说手机。邻居明白了他的意思，就从他的兜里掏出手机，找出电话号码，要给我儿子打电话。正在这时，我回家上楼赶上了这一幕。问明白事情后，我就拿过老伴儿的手机给我小儿子打电话，告诉他，你爸病了，赶快告诉你哥一起过来，并找120救护车。然后我给儿媳打电话，让她直接去医院挂急诊，租一个移动推床，在医院门口等我们。我和邻居好不容易把老伴儿搀扶上了六楼，到家后老伴儿就瘫在了床上直吐，眼睛看不见，半个身子也不会动了。不一会儿，我的两个儿子和120救护车都到了，大伙儿急忙把老伴儿弄去医院抢救。一路上老伴儿昏迷还直吐，儿子怕他爸昏过去，就一个劲儿和他爸说话。我对老伴儿说，你快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啊。老伴儿闭着眼睛不会说话，但是点点头。到了医院，儿媳在门口推着移动床在等着，办好手续后就直接去做磁共振和 CT， 然后就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是脑干出血，出血量大，有生命危险，需要患者家属签字。两个儿子哭了，吓得腿软，谁也不敢上前签字。我说，别怕，我来签字，你爸保证没事儿。晚上，我要在医院陪护老伴儿，孩子不让，我就回家了。回家后，我想，自己修大法以后变了，变得遇事沉着冷静，能心很平静地考虑周全地有步骤处理事情了。这要是不修大法，看老伴儿病得这么重，我也得吓晕，跟着一起住医院了。第二天我去医院，儿子高兴地和我说，我爸醒了，眼睛能看见了，能说话了，一切正常了。医生说，真是个奇迹。和我老伴儿一起进了 ICU 的另外两个年轻人都死了，而我80多岁的老伴儿却好了。 医生说可以出 ICU 了。我儿子不放心，还坚持要住两天，再观察观察。第三天，老伴儿转到了普通病房，大伙儿看老伴儿是抬着来的，三天就能下地了，都觉得很惊奇。老伴儿就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你们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这是救命的法宝啊，真灵呀。我儿媳就在病房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趁机就给大家讲真相，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年轻时有很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以后都好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所以我老伴儿非常支持我修炼，也相信法轮大法好。这次就是他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在练，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法轮功获得世界各国褒奖3000多项，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发起了这场迫害，并且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法轮功不让杀生，自杀也是不允许的，怎么可能去天安门自焚？见大家听得认真，我就接着讲了很多真相。听完，一位老太太说，我们屯里就有你们练法轮功的，给我讲过三退保平安，我不相信，我就相信电视上说的，对你们不理解，还说过你们的坏话。现在我听明白了，我不但退，我回家让我的家人都退，回去我就找我屯子练法轮功的人，让他们帮我们亲朋好友都退。有的人说，听过很多人给我们讲三退保平安，我不反对，也不相信，也不说你们的坏话，也没退。这次看你家老爷子好得这么快，再听你说的这些，我们相信你，我们也退。这个病房里有5张床，加上陪护的人，共退了10多人。老伴儿住了18天院，我劝退了近30人。我有时间就去走廊讲真相，讲自己得法前和得法后的巨大变化，讲我老伴儿起死回生的神奇。大家都信，有的人说，看你都80岁了，一点都不像，走路那么轻盈，走得比年轻人都快，照顾老头这么好，这么耐心，我们相信你说的。劝退的人有工人、农民、公务员、干部，他们大多都用真名三退的，也有什么都没加入过的，但也彻底明白了真相。谢谢师父的无量加持，给弟子讲真相的智慧，帮助弟子，使弟子无惧无忧，在任何场合都能救人。老伴儿是被用担架抬上120急救车的，可是18天后却自己走上6楼平安回家。回家没几天就和我商量，想去外地亲戚家走一走，我就陪他去了外地，逛了一大圈，亲人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我也借机讲了真相，劝人三退。2，邪党害的老伴儿再次住院。从外地回来不久的一天，我和老伴儿去浦东商场逛了一圈，在回家的半路，他让我自己先回家，他要自己去社区退休办，我就在他身后不远处悄悄地跟着他，见他先到2楼办公室，又上了3楼一个房间，关上门半小时，他也没出来。我正有点着急，只见一个人也去了那个房间，我就从门缝往里看， 见老伴儿正拿着笔在写什么。不一会儿，老伴儿出来了，就像变了一个人，和刚才不一样了，晃晃悠悠，跌跌撞撞的，走路不稳了。我急忙上前搀扶住他。回家时，老伴儿上楼也很吃力了，显得特别虚弱，脸色特别难看。我问他写了什么，他不回答，一头倒在床上，一句话不说，看样子是特别难受。我急了，就说，你不说，我怎么帮你啊？你说话呀，你不说，我就找你儿子回来。他就说，他们让我去交党费。我一听就来气了，人心也起来了，就斥责埋怨他，说，大法师父救了你的命，你却去交党费，你知道你交党费意味着什么吗？你又主动跑到邪党那里去了，你都知道邪党迫害大法，人神共愤，老天都要灭他了，你还去给他输血。我越说越来气，见老伴儿的脸色更难看了，我一下子就知道自己错了，立刻给他道歉。老头子，对不起啊，我错了，不该和你生气，还大吼大叫，我这是不善啊。我知道你也是不情愿的，是被他们逼迫的，你是怕不去交费，他们威胁给你停退休金，还用我来威胁你，你是为了保护我，才迫不得已做的，我不该责怪你，这都是邪党迫害你。咱们这个年龄的人，经历邪党的历次运动，深知中共的邪恶，我不该责怪你，我错了，我给你道歉啊。听了我的道歉，老伴儿的身体不颤抖了。我去给师父法相上香，给师父磕头认错。我说，师父啊，弟子又犯错误了，我对不起师父的教诲，是弟子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弟子看老伴儿恢复得这么快，陪他出去见人就讲真相是对的，可是不应该在这过程中起欢喜心和显示心。弟子绝不允许邪恶利用弟子还没修去的人心迫害我老伴儿。他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也支持我修炼，帮助我做证实大法的事，还帮助同修修补了很多破损的大法书，还帮着讲真相救人。这次去交中共邪党党费，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对他的迫害，请师父为弟子和我老伴儿做主。师父啊，弟子知道自己错了，自己有漏却向外看，还责备老伴儿，我错了。老伴儿从社区回来后，一直心情很沉重，十多天后他又住了医院，不会说话了，但心里明白。我对他说，大法是慈悲的，你自己知道错了，就在心里给师父忏悔，请求师父原谅你，你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请师父救你。医院只能治病，但救不了你的命，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了你。我的孩子们也都知道这是迫害，他爸是被逼着交党费造成的。老伴儿再次住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抢救，第二天出来了，转到了普通病房。主任医师说，这老爷子真是奇迹，又活过来了。然而这次老伴儿却不能下地了，生活不能自理，有时还大小便失禁，脾气也暴躁了，经常骂我。有一天老伴儿大便失禁，弄得裤子和身上都是，孩子没在跟前，我就给他擦洗。我从来没伺候过卧床不起的病人，不知道先从哪里下手收拾，把我忙得手忙脚乱，就从身体的一侧开始收拾，再收拾另一侧，速度有点慢。老伴儿不满意，骂我说，你弄得这么慢，你个没用的东西， 不会伺候人，手那么重，都把我弄疼了，你想整死我啊？你这是不想伺候我，是嫌弃我没用了是不？你给我滚。我微笑着继续给他擦洗，没有和他辩解。同病房的人看不过去了，就说他，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大嫂也是80岁的人了，还整天伺候你吃，伺候你拉的，整天笑呵呵的，没说一句埋怨你的话，你怎么还能骂他呢？有个70多岁的老头说，大哥，你多有福啊，我老伴儿走得早，都没人管我，你家大嫂这么尽心尽力地照顾你，你该知足了。我老伴儿说，他敢不好好伺候我？我笑了，但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嘴上却劝他说，好好，你别生气了，生气对你身体不好，我不会弄，那我注意点，我手再轻点啊。有人劝我老伴儿说，你看你家老太太那么大岁数还能照顾你，你这么说人家都不生气，你还想怎么地？我开始觉得委屈，晚上儿子替换我，回家后我就向内找，伺候老伴儿还挨骂，这不都是好事吗？这不是去我怕脏怕累和面子心吗？这不都是帮助我提高心性呢吗？我怎么不高兴啊？这里也有爱听好听话的心，爱听好听话的心背后不是要回报的心吗？老伴儿这次在医院住了9天，稳定后就出院了。出院后，儿子们都正常上班，只是偶尔过来看看，或者周末过来，平时基本是我一个人照顾他。刚开始回家的时候，老伴儿几乎一刻也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一会儿喊我干这个，一会儿喊我做那个，尤其是到我发正念或者练功的时间，他就有事儿喊我，半夜也几乎不让我睡觉，一会儿小便，一会儿要喝水，晚上我断断续续才能睡2-3个小时。几个月时间，我整个人瘦了一圈。有一天，我突然悟到，这是邪恶用迫害我老伴儿的方式，也连带着迫害我，消耗我的体力和精力，我绝不能上邪恶的当。于是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我老伴儿空间场的共产邪灵，即操控我老伴儿不让我发正念练功，夜里不让我睡觉，来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全部解体灭尽。现在我能温柔地顺着老伴儿的心情和他商量着，用他能满意的方式照顾他，不惹他生气，用善心待他，伺候他。每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向内找自己，找到人心解体了，他的心情就好了。半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老伴儿一天都没有出现抽搐的现象。远道的亲属开车来看他，都说，您病那么重，现在还好好的活着，真是奇迹啊。从老伴儿有病到现在，每周的大组学法，我一次都没耽误，风雨不误，也趁儿子来照看老伴的时候，出去讲真相。我深深地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加持着我，看护着我。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您给予弟子的一切，弟子无以回报。我唯有修好自己，才能不辱使命，牵手众生，坦坦荡荡地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真相币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6号。记得第一次画真相币的时候，我写了三张一元的真相币，上面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不敢花，因为刚开始那个环境很恶劣。又一想，不花怎么能救人呢？我就到一个商店买扁豆种，一元钱一包，我买了两包，还剩一元。怎么办呢？心想，他要，我都愿意给他这一元。就这么一想，店员说，这包和哪包不一样，这包是两元。我一听，立即把剩下的一元给了他，快步走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走出第一步就好了，感觉不怎么难。再花真相币，人们连看都不看，就接过去了。我就发了一个愿，以后不花不写真相短语的钱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花真相币钱，由少到多。随着环境的宽松，我就边花真相币钱，边让他们看看我写的，边讲真相救人。很多人表扬我写的字好，有劲儿，不像女人写的，像男人写的。我自己也感觉字写的越写越好，越有劲儿。更神奇的是，自从我画真相币开始，我家经济来了个大转变，种什么什么好，樱桃、草莓、扁豆、黄瓜等等品种也都好。在这里我得谢谢我丈夫，一般赶集都他去卖，卖的钱回家给我，我再上写上真相短语，他赶集时就找出去兑换，轮换往复，真的不记得写了多少。在不卖菜季节，我经常赶集拿三四张100元的票子换零钱，回来再写上真相短语，再花出去。以前经济困难，我都不舍得花钱，现在为花真相币，我会花了，也舍得花。谁知越花，金钱越多。我知道，我这是花真相币换来的福报。村里的人都羡慕我家的经济收入大转变。就这样，我一直花我自己写的真相币。有时候看到不认识的常人拿着没写真相的钱，我的心急的，真想拿过来给他写上。不光我自己花，孩子们也积攒零钱让我写上，他们花。亲戚好友有时碰面，我说我花真相币越花越多，他们也都看到了。我说您身上带零钱，我给您写上，花真相钱救人，积德有福，他们都笑着拿出来让我写上。特别我娘家人，节假日见面，身上的零钱都给我，让我写上。特别是我大姐、二嫂，有一次他们两人每人攒了一小书包零钱，我真的很激动，倒在桌子上一大堆，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高兴。他们都从心里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受益了。以上是我花真相币的感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在疫情和美国大选期间的修炼体会》，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谢谢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交流我的修炼体会。即使写出这篇交流稿不易，期间受到各种外界干扰而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比如收到短信、阅读新闻和浏览互联网，但根本的问题还是来自自身的干扰、拖延、担心没有什么体会值得交流的。同修告诉我说，我可能对自己太苛刻了，这种担心反映出我不能够珍惜自己和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我还有层层的执着要放下。写交流体会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会找到自己的执着。想想自己近22年的修炼历程，跌宕起伏， 但总能感受到师父的保护。我想交流过去一年中的一些修炼心得。去年三月，中共病毒引发了瘟疫大流行，英国进入防疫封锁状态。同修们分享要向政府官员讲真相，向他们揭露中共的欺骗本性和对生命的漠视，以及中共如何掩盖武汉的病毒爆发，并允许病毒传播到其他国家。我负责给那些与中国一些城市结为姊妹城的城市市议员们准备一封信件样本。那段时间，我发现写样本信很有挑战性，我必须克服很多心理障碍和干扰才能完成这封信。我人的一面想回绝，但作为修炼人，我明白这是师父要求我做的，去救度众生，同时提高自己的心性。我请我的丈夫同修帮助我，我们一起起草了这封信。英语中有句俗语，两人智慧胜一人。其他同修也提出了很多好建议。我与苏格兰同修合作，我们将这封信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苏格兰主要城市的所有市议员。我们收到了一些正面的反馈，其中一些议员的回复让我感动，他们也对中共感到担忧。苏格兰的同修随后一起给媒体的编辑们发了一封题为“让我们称它为中共病毒”的信。这封信已经在一家美国媒体上发表，我们把这封信寄给了整个苏格兰的所有苏格兰报纸。我联系了爱丁堡媒体，并高强度地发正面。一家全国性报社发表了这封信，这是团队良好合作的结果。在整个疫情封锁期间，我向家人、联系人、我地区的议员、苏格兰议会议员和市议员发送了《大纪元时报》关于中共病毒起源的纪录片的链接。我还在当地的社区网站上发布了这个链接。有几位读者表示他们会看这部影片。不久，网站上的链接遭到删除，说是违反了疫情指南。一些苏格兰议会议员对我发送给他们的链接表示感谢。大纪元编辑的中共病毒特刊在英国包括苏格兰地区被大规模的印刷发行，我在爱丁堡挨家挨户的派发特刊。从法上我明白，要做好证实大法的事情，就必须修好自己。在出门之前，我都要练功学法，发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如果我修炼状态好，我在住户家门口遇到的人，在我向他们讲述中共如何掩盖病毒的情况后，都很乐意地接受这份特刊。然而，有一次我把特刊放进一位女士的信箱，然后走向她邻居家时，她从家中出来，愤怒地把报纸扔给我，掉在了她邻居的花园里，告诉我她再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宣传了。我开始向她解释，但他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去我的劝说。我当时没有动心，并想内照，发现我出门前没有发正念而被邪恶干扰了。可悲的是，他已被谎言毒害而不愿阅读大纪元特刊。我走在大街上，边走边发正念，清除干扰他的邪恶因素，阻止他毒害他的邻居。我希望他下次有机会了解真相。苏格兰同修需要开展更多的讲真相活动，以清除共产红魔。我和其他苏格兰同修一起给当地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写了真相信。尽管邪恶因素在干扰，但从正面来看，这些常人媒体也为大纪元提供了免费广告。我还和当地同修一起挨家挨户派发明慧特刊，并寄给爱丁堡大学各个系的系主任，以及所有苏格兰议会议员和其他议员们。大纪元特刊《中共对英国的影响》出版时，我觉得能有一份以英国为焦点的报纸真的太好了，并借此机会广泛地派发到爱丁堡的高端地区。我还向所有苏格兰议会议员和当地的议员们寄送了一份。我和当地同修挨家挨户地送特刊，有时也自己出去送。这些特刊比较大，非常重，于是我买了一辆手推车， 这样就可以装满特刊，轻易地上下楼梯和公共汽车。当我送特刊感觉到累或被雨淋湿时，我会记起手推车是我的法器，在帮助我救度众生，这个想法会让我笑逐颜开。最近我上门派发真相传单，有一张传单是希望人们在大纪元发起的拒绝中共请愿书上签名，另一份传单呼吁人们在英国议会网站上签署请愿书，呼吁英国政府对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当我挨家挨户地派送真相传单时，我真的感受到师父的宏大安排，真的很开心。每当我把材料放到住户的家门口时，我会默默地说，我想救你们。在街上走路时就发正念，我在公交车站大街上和住家门口遇到了一些有缘人，他们说他们会在请愿书上签名，并会把真相传单送给其他人。我在一家门外遇到一位女士，她拿到拒绝中共的传单后立即说，我不喜欢中共，我会在请愿书上签名。我手上或手推车里总是有足够的传单，可以覆盖一条街。虽然我们不会总是看到我们讲真相的结果，但我觉得英国同学们的共同努力改变了人们对中共的整体看法。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不希望与中共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也不信任中共。然而，我们还需要向政府澄清更多的真相。我明白疫情的开始是政法的一个新阶段，我要更加精进，加强学法。晚上有时间，我就会参加学法。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在凌晨四点起床发正念，怕起太早，一天剩下的时间会太累。而且我已经有多年没有每天完整练两个小时的功法了。我知道我必须打破人的观念。去年神韵巡演结束后，我开始起床参加早上的发正念和两小时的网上集体练功，然后参加英国每日的网上学法。我发现如果先练功，就能更好地集中精力学法。如果起晚了，就无法保证练功时间。然而，我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对睡觉的执着。如果我熬夜了，就无法在凌晨四点起床发正念。去年七月，同修们组织了一场在线研讨会，纪念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以及我们从中共迫害中得到的教训。许多贵宾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发言。我被特邀代表佛学会主持这次活动。我有些不情愿。在疫情封锁数月后，我的头发很凌乱，理发店仍然关闭。我担心自己做不好。我对名誉和虚荣的执着暴露无遗。不过我最后还是同意了，因为我明白这是师父的安排，是让我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提高心性。我奇迹般地找到了一位可以来我家的美发师，这也是给他讲真相的好机会。大法弟子齐心协力，活动圆满成功。我们在活动前多次使用网络研讨会软件练习我的演讲，团队成员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宝贵的建议，我自己也不断地练习演讲，这增加了我的信心和正念。我还加入了打电话邀请议员的项目，该团队联系了850多家议员办公室，邀请他们参加网络研讨会，并签署停止迫害法轮功全球联合声明。在团队中，我们互相之间分享了许多与议员助手们如何互动的正面经验，并相互鼓励。英国学员也邀请了他们的议员。尽管其他空间的善恶之争在这个空间表现为一些技术上的挑战，网络研讨会成功地吸引了大约300名与会者。我们通过团队配合和正念，沉着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这是整体配合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正法的进程正在快速推进，师父一直推动着我在修炼上提高。美国大选紧张激烈，我在大纪元的工作是审核读者对大纪元文章的评论。 前总统的支持者在评论中表达了对选举结果的愤怒和失望，反对的读者则会攻击他们。这是一场善与恶的较量，很难不为所动，有时甚至势不可挡，这给了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在大选之前，当我向家人提到前总统时，由于主流媒体的谎言，他们对他持负面看法。我害怕制造冲突，所以回避了这个话题。师父发表了经文《大选》，我悟到我应该告诉家人，前总统是一个反抗中共的总统。我给家人发了电子邮件，向他们介绍《大纪元时报》对美国选举舞弊的报道。然而，我的妯娌震惊了，无法接受前总统或选举舞弊的正面消息，并回复邮件质问我说，法轮功修炼者怎么会支持一个人品如此差的人呢？他的回复勾起了我许多的执着心，自我怀疑，害怕发生冲突，以及希望和谐和认同，害怕别人认为法轮功是极端的，担心我把他推到大法的对立面。我脑子一片空白，想不出怎么理性地回复他，压力非常大。我与另一位同修交流，我们讨论了如何回复。我冷静下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进一步澄清中共本质、大法真相以及学员如何追随真善人的机会，而不是以绝对的方式看待人和事。我解释说前总统是如何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他回复说，真善人是人生追求的伟大价值观。他赞同前总统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这是一个认真的修炼过程，要面对很多执着心，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轻松了。有趣的是，他写信给我说，在我们交换电子邮件后，他感到平静多了。最近我经历了一次身体上的宵夜，在打坐时感到身体左侧虚弱和疼痛。宵夜开始时，我只能打坐45分钟，痛得眼泪直流，并希望打坐早点结束。在最痛的时候我背法，这样能持续一段时间，但我还是没有坚持到一个小时。师父在为我净化身体，我不断提醒自己，这是好事，是提醒我要提高学法质量的，所以我要在学法上多花时间。向内找，我知道我需要有更强的正心，珍惜自己和自己走过的路，并放下恐惧和想要过舒适生活的执着。有一天，我在发传单时，感悟到虽然我一直在忍受痛，但情况并没有好转。事实上，我意识到我必须提高我的心性，我必须放下人的思想，保持正念。自己是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愿意为众生受苦。之后在打坐时，我静坐了一个小时，我的整个身体无法动弹。我的主意识觉察到我身体的疼痛，但我并没有受到影响，超越了感觉。我的心因救度众生的念头而扩大，这是一次平静的体验。从那时起，我悟到打坐中我的本体也在被转化。师父在《转法论》中说，而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我把注意力从我的身体上移开，疼痛就消失了。我引用师父红银二的一首诗来结束我的交流，以鼓励自己更加精进，奋力向前。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感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